就是这样难得的快乐时光，也常常被其他事物所打断。云高大师本人也不时流露出歉意的微笑。他处理那样繁杂的事物，一般人是难以承受的。短短半天，对人的一生微不足道，他却以超人的能力处理着也许要几十人用几天时间方能完成的工作。我和他谈话间，即接电话31次，包括国际长途通话3次，听取研究会各部工作汇报6次，布置工作7次，接待来访者3批，并替协文来请教的武玉文教授审稿，处理美国艺术家尤崇茂博士国画展组织工作，批改海外禅师西藏活佛参考试卷。临近中午，凤池先生风尘仆仆地从山里赶来了。老人是应其儿子多次邀约，特地来帮忙分担义务治病的事务。多时不见了，老人依然身子硬朗，精神焕发。云高大师忙迎上去，为他卸下肩上从山里采来的药材，道声辛苦。这么一段路算得上什么辛苦？老人坐下来，水也没喝一口，便大声问儿子，有多少病人啊？快去都给我叫来。云高大师道，父亲还是那个脾气，再急也得吃过午饭再说嘛，你先歇会儿吧。久别相逢，父子俩特别亲热，你一言我一语，机趣幽默而融洽非常。几句家常一拉，便由带来的药材引发到岐黄之术，论医谈药，父子互不相让。而后又谈论武功和佛典道籍，一时兴趣，父子二人还交起手来。父亲80余岁，依旧身手灵巧，儿子自然且战且让。虚试几招之后，云高大师说，您是老年人，我是您的儿子，我理当礼让3分。凤池不依不饶，您以为我老了故意小看我，转去几年你不是我的对手。言罢朗笑不已，震人耳膜。望着这人间父子风趣图，亲情古风油然润心，我忽然想起了微微的邛崃山，轻轻的斜江水，还有那许许多多的故事。下午果然有几个病人求上门来，凤池先生问病施治，处方配药，正好大显身手。我还想续谈上午的问题，向云高大师穷问不止，他正要作答，突然一个电话打来，要他马上到成都参加外事活动。他只好抱歉地对我摇摇头。临行之际，云高大师指指书案，前些年我填了些词，你看可不可以说明点问题。言罢匆匆走出门去。一大卷手稿标满了许多红色符号，看来主人正利用难得的余暇在进行圈点润色。我翻开几页，一阙《念奴娇》映入眼帘，细读慢诵，似有所悟所感，不妨抄录。遁入乾坤大千界，万雷坎坷雄厉，百种风流纵辉煌，终归一笑了结。惊鸿报晓，晨钟催月，一展娑婆际，群生奔崖，恍然如烟化雪。曾忆云高溪碎，文武空门好，狮子阵列。 三千患疾访俺门，昼夜岐黄失觉。百万丝头悠悠般若道，三界荡机。愿平生事，尽为友情消逸。不久，因工作关系，云高大师举家迁往成都，转眼就是除夕。正当我们合家团聚之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他们是我儿时的旧友王毅和徐永清，二人从东北回来，此行是专程求我引荐拜望云高大师的。我有些犹豫，这个时候怕不太合适吧。他们说时间急迫，过两天就要返回北方。他们从报刊上和许多知名人士口中知道家乡有这么一位学识渊博的巨德，对云高大师倾慕不已，他们一定要我帮忙去拜师学法，以求寻得人生宇宙之真谛。我为他们的诚心所感动，推却不过，只好不得已而为之。汽车彻着夜风，飞快驰进蓉城，爆竹礼花，彩灯霓虹，把节日之夜装点得五彩缤纷。来到云高大师家的巷子口，门前的空坪上已停有几辆汽车。我说不好，大师家里有客人。王毅有些紧张，问怎么办呢？徐永清倒是态度坚决，千辛万苦踏破铁鞋，好不容易寻到了大师的家门口，怎么不进去？我想了想说好吧。三人下得车来，径直向门内走去，恰好有几个学者教授模样的人从里面出来，后面还有一群中年太太，其中一位年轻的姑娘名叫桂泽文，我认识她。打过招呼之后，她告诉我，大师刚给他们上完一堂美容手术课，接着还要给一些同学开始宇宙人生学。我喜不自胜，对二位友人说道，来得正是时候。敲开门，通过门卫同意走进小巧洁净的接待室里，王秘书从大厅里走了出来，一面沏茶一面悄声问我，子宫先生深夜到此有何贵干？我忙将王徐二人介绍给他，道明来意，请他制成二位远客对云高大师的渴仰之思。王秘书说，哎呀，真不凑巧，大师正在给一些学者开示，现在正忙着呢，关于拜师的事是不行的，最近大师国内的学生都是帝师级以上级别的，符合道德标准条件的干部或品学特优的人士才被破格收为弟子。我急忙说，他们两位条件都够了，一位是教授，一位是高级工程师，品德高尚，愿为人们的利益而奋斗，喜欢研究宇宙人生哲学，特别是读了大师的传统无我空间与如是见十几利人等论文后得意非浅，对大师更是敬仰不已，请王秘书一定给大师通报一下。王秘书说，光有这些条件还不够，还得大师具体考验之后才能正式收为学生。我在大师身边快20年了，他的性格我最了解。话虽这样说，王徐二人还是一再苦苦恳求，最后王秘书只好说，拜师一事只有等我给大师汇报后将来再说。 至于你们想请大师开示人生宇宙哲学方面的真谛，他现在正在里面讲他著的《心经讲义》的经题，你们可以进去听，但要是佛学研究者才行。大厅里已经座无虚席，我们只好在门口挤了一小块地盘坐下。许多白发苍苍的老者，风度翩翩的学士，神色严肃的干部，满怀抱负的青年，都盘腿席地而坐，聚精会神，洗耳恭听。云高大师坐在前面，目光夜夜，声若洪钟，正开始讲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佛门经典中最重要的一部，为经中之经，法中之大，无上之经也。我著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义全文太长，要讲很多天，今天就先讲经题作为基础，就是经题也只能以文简性的给大家讲授一遍。佛经的地论很高深，学的时候要反思疑问，否则就难于理解。为了方便大家记忆和礼物，现在我用文体性语言讲解。经题即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题共分六段来讲。第一段讲经缘、经题总别通义，第二段讲般若二字，第三段讲波罗蜜三字，第四段讲多一字，第五段讲心一字，第六段讲经一字。一段讲经缘经题总别通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经题，此经乃大乘经、无上经、无等等经，佛所说大藏圣教之心印，尽收其文，含摄大部般若六百卷之要义精华，而非独立经藏全文之句。教典中说，一切经中般若经最大，因为般若经是彻底说透了宇宙人生及其万物的真谛本来面目，所以般若经最大。在佛说的一切经中，以大乘法为最高最大，又以般若波罗蜜多及其经典最为精要，此经又是一切般若经中的心要，故而此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经中之经，法中之大，无上之经也。此经乃观世音菩萨所说般若之心印，全文共计260字，文字虽然简略，但其意丰富无缺，可以说84000法门之终归最后目的不离此经心印。无论何宗何法，离此心印则无三身四智之果。此经在佛教中称为成佛之指南、立生之法宝，特为大气之流发大乘心者而说。无论何等法王、仁波切、诸古、高僧、在家大德居士，均以研习领悟内涵之地，方为读经、识经、悟经、正经之本来面目。若要弄懂此经，首先得明了经题总别之意。所指总者为一经之题，所指别者为经。只要先明白题中之总纲含义，然后对经内的别义之分就易于理解了。题中又有通别之分，般若波罗蜜多心七字为别题，经一字为通题，别在诸经诸部之意， 故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独立成体，地通经藏，源流一体，性本无二，与诸经圣义无异，故名为经，故之于通。二段讲般若二字。般若是梵语，不是印第安语，梵语亦名梵文，此语相当于中国古代汉语文言。印第安语是目前印度人所用现代语言，相当于中国白话语言。古印度人认为自己是梵天种族后裔，他们所用的文字和语言均是梵天所制定的。所以古代印度语言随其当时迷信习俗称为梵语，在古印度人中有起着超凡自贵之意。般若二字翻字不翻音，字是中华汉字，音是印度梵音。玄奘法师定有五种不翻之规，因为翻之亦不明本意，反增分别障。如一秘密陀罗尼，二多含，如婆伽梵之语含六意，三此方所无，如阎浮提阎浮树者，四顺于骨，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由于摩腾以来至今如是存之梵音。五般若，由于无上庄重之意，非由智慧二字能表达，故以上五者不翻。般若二字无上庄重，由以世间聪明之翻，此实为大错误也。亦有作智慧之翻，此属不定义，轻薄邪正不分之举也。因智慧有散慧和妙智之分，妙智亦称无上智慧，无比无等，智慧般若胜于一切世智。外道的禅定用功最高亦可达到四禅境界，其用照常住于散慧之中，何况普通世间聪明、散慧、世智辩才，只能落于对世法局部之散面了解认识。如科学之卫星、飞船、无线电等，能让世间物质使人类发展进步，对生死了脱却毫无功用，故般若乃属于无上庄重意。以言权为之，则非真意，又为梵语不翻。今翻般若，当作妙智、净慧、无上智立名。此名以表出世之地，而含无漏法之圣意。为了更加明白般若含义，先从两个方面领悟。第一，什么是般若之智？第二，什么是实相之境？般若智即是至高无上而具辨认，划定世间万有之真伪、是非、善恶、本体内外之实质认识能力，起着对人生宇宙万物本来面目的照用。此指本来面目即实相之境也。般若智光映照万物而无分别，自所无知，犹如日光所照，功用无穷，但属无知而照。何为实相之境？实相之境即是一切万法之真实本来面目，即是真实不虚之相状。一切有为法皆属无常，终归是空。中论观法品说，诸法毕竟空，不生不灭，名诸法实相。也就是说，六大本空， 无相之相，名为实相。知相无相，故即知无知之智所照无相之体，故无所照功能，亦无无所照之相。是故无德之相方为实相。于此不可认为般若之智是能照，实相之境是所照，境智不容，自离能所。于此圣意，境亦是智，智亦是境，此名般若智，实相境如是也。六道轮回众生，乃至凡有生命之一切，均具圆满平等般若妙智实相境。所具者与佛智般若实相无二无别，何以了之？是否妄语狂惑众生？非也。我佛释迦世尊于菩提树下无师自悟，了知一切有情法性平等，一切众生具有如来德相，只因妄想执着，无法察见光明，不能了知本来面目。中国古代行者照佛开示修行，证悟般若道者颇多，于也有些体会，不打妄语。如果前念已去，后念未生，离妄了明，无明所得，万行梵语而应无所住，则无失智，自然智也。是故非师所授，乃师所导，而达般若智慧。众生执妄而生，自成烦恼，诸佛离妄行化，自证菩提，即般若妙智也。现在我根据大智度论三般若说而讲。般若有：一、实相般若；二、观照般若；三、文字般若。能将此经卷中所有文字实相妙理观照会悟了彻真如，是得般若。文字般若，即是依文字作为方便了彻经文观照之理，以观照之理照见实相般若之体，作自生文字般若之用。般若实相人们个个具有，皆因无始无明业障盖蔽，不得显现。若欲显现，必须人法两妄，六大空无，故而必当言语道断，自证自悟。故凡所具文字之说，则无般若，但因众生业力之故，必当以文字开示。何以故？无闻则难乎表法，依闻则一明一理，依理入于观照，方可得入实相般若之境。是故为文字般若，依此般若进取，定慧圆明，则能生死自由，脱离六道轮回，超出三界。观照般若，即是观照一切有为和无为诸法的智慧，对诸法了察分明，无误无漏，见其本质。于此以观照般若，观照经题及经文圣义与世俗二谛之本来面目，名观照般若。大智度论说知诸法实相会，就是观照般若，观照之对象，指真谛和俗谛，依真谛而成全于俗谛，以俗谛权力于真谛，二者均不可离，均不可执，不离者而所依，不执着而所空，悟则是法，即为佛法。意在于不落空有二边，视为中观。如本文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诸法六字是照俗谛， 皆空二字是照真谛，故离俗无真可照，离真轮回直境，则永无了脱。故世间法即为佛法，离世法则无佛法。真俗二谛圆融，空有无碍，依此真谛般若，得入第一义谛实相般若。实相般若者，即是一切诸法之实相，也就是般若之本体，众生之本来面目，如来之法身，亦谓妙明真心，真如是也。实相般若离显，当依观照般若起用，以观照般若照见五蕴皆空，人法两忘，即实相般若也。观照般若所照的境界为实相般若，而实相般若也是文字般若和观照般若之本体。此体非体，不落观照，亦不落实相，法门为不二，故无三种般若，只有一般若。就是一般若也不能只有，也不能只无，是故为不二。经说三般若，乃为方便众生认识事物程序安排所立。所谓不二法门，乃不住无相无不相之中观境界。无相者，是无一切幻化六大假合诸相，其中包括大至宇宙，小至一微因识。何为无不相之中观境？中观者，此作是名为中观，实无中可执。如若有执，则属具相。故无相之中观境，是为不落二边部之中观，般若实相也。此即正为若见诸相非相之境，于此自然照见五蕴皆空。如是即见如来，此为居身至见，即藏明楞伽益悉达瓦，实相法身离显，故为自证自悟，绝非外来所受。如宁玛之让迥益悉达瓦本净观，自然自见，又名左巴钦波寺也，大圆满，并非向外持求。因众生均具圆妙圆明之真心佛性，实相般若，与佛所证无二无别。但众生若当明心见性，必须以观照般若之功照见五蕴皆空，否则五蕴显诸业力之障，终全覆盖光明自性本来面目，如来法身。故此经以观照般若为宗，亦也成佛之指南基础。众生虽然个个同具平等真如，由于业障所盖，因此迷则全迷，悟则自解，当依师度。故禅宗六祖云：迷时师度我，悟时我自度。所指迷时，是指不知本自具备与佛无别之实相般若；所指悟时，了知自性与佛同等无二，不需向外求得。迷若达悟，当依观照般若，照见五蕴皆空，破除二重执见，出离两种生死。众生以诸佛之清净法身及实相真心，所具平等，圣凡皆是不增不减的，犹如同一料所制二面水银镜子，其中一面积不尘垢，故不见光明，亦无法照见诸相；另一面无有灰迹，故而光明无量，能照万物。有尘之境似如凡夫， 无垢之净，彼属圣者。其实净之本质均无二别，共具同等光明，同料亦同性，皆因有无尘垢之别。众生执尘垢而为真，此指五蕴诸法烦恼，故不见光明。圣者除灰障而无执，光明无量。因此众生迷真认妄，执妄为真，故以假和虚妄之相自缚其身，相续不断，无由出离。众生迷真认妄，确认自有肉团心存在，认为一切思维皆属肉心所想出来的，或认为考虑一切问题皆是大脑神经起的作用。其实二者均为妄心假心，是没有功能利用的。如若执之不放，则永驻尘垢之间，而不明本见广大圆满实相无相之妙明真心。有人曰，无知所具一切思想分别处理诸物等，皆属我之所具胸内肉团心之功用也，何以言及此心非心无有功用？如作此问，则已将错认第六识妄想分别之功能当作肉团心之功能，就执着此妄想心做肉团心或大脑神经，为想象分别思考之用所，又属执妄为真了，等于认尘垢做净光，故落于迷。是故如此永恒不见本来面目。此经之精华要义重在于开示，以真心实相般若之体起观照般若之用，由观照般若之用映照契合实相般若之理，实相真心如眼睛，我法轮回烦恼如白内障。眼睛本见光明，并非外来赐予，白内障则是假和构障，不可认贼作子。观照功夫如治眼病，白内障消除光明自现，因此光明本自有，病障为假和。又如般若妙智如净光，每一个众生皆具妙智般若光明，虽执我法烦恼为障而不见光明，但净光内涵成分照常不失。若是众生如世尊之教而为体念，则净垢之灰障自然如法扫除，则见光明。般若乃六度之先导，六度者即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法以度悭贪、过恶、憎恨、懈怠、散乱、愚痴六弊障盖。六度法是不可分割偏废而修的，假使持戒而不布施，则不能摄化有情，布施而不持戒，则难以进修定慧；忍辱而不精进，则道业难成；精进而不忍辱，则魔障难消；禅定而无智慧，则愚痴固执；智慧而无禅定，则狂慧生情。若无般若智观照，则不知六度法之行持。故修行之起，必以般若而为先导指南，若无般若起行，则为世智判断，故落入凡俗外道之列也。